拜登總統在一份聲明中說，30多年來美國為消除化學武器庫存而不懈努力，今日我自豪地宣布，美國已經安全銷毀了化學武器庫存中的最後一批彈藥，這樣讓我們距離一個並沒有化學武器的世界又接近了一步了。當被問及北京對此有何評論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回應說，按照公約的規定，締約國家應當在公約1997年生效之後的10年之內完成銷毀，美國是最後一個完成庫存化武銷毀的國家，而且遠遠滯後於公約規定的銷毀時限。這一次宣布完成庫存化武的銷毀，是美國對國際社會姍姍來遲的交代。這一種講法是有誤導性的。禁止化學武器公約禁止締約國開發、生產、獲取、儲存、保留、轉讓或使用化學武器。1997年包括美國在內的130個國家簽署了這項公約，誓言將在10年之內銷毀自己擁有的化學武器。既然公約要求成員國在2007年之前消除庫存，為何美國要花這麼久的時間呢？首先，處理這些武器有很大的難度，這些炮彈、火箭彈和炸彈中都塞滿了致命的化學物質。紐約時報的報導總結了這種武器的危險程度，它們是為了發射而製造的，而不是為了拆卸。爆炸物和毒藥的結合使得到處理過程異常危險。其次就是處理過程了，美國國防部的首選方法就是焚燒這種武器，但美國當地居民因為擔心污染而進行廣泛的抵制，民眾自發成立了一個名為化學武器工作組的草根組織，開始倡導焚燒以外的技術。由於這些反對聲音，美國必須開發全新的技術來銷毀這些武器。此後華盛頓採用了化學手段來銷毀這些危險物質，例如使用細菌分解介子器，或者是使用化學團化的手段來破壞沙林毒氣的毒性。尋找這些替代處理方法大大延長了美國安全地銷毀這些化學武器的時間表。這個其中還有一個原因，根據喬治城大學法學院教授大衛科普洛的講法，後期整個項目的管理都出現了問題，該計劃的領導層多次更換而從未得到應有的重視。他對國家公共廣播電台 NPR 說，當美國沒有辦法在2007年的最後限期之前完成任務的時候，華盛頓向禁止化學武器公約執行機構禁止化學武器組織尋求延期，將最後期限延長到去2023年的9月30日。美國在2023年7月7日兌現了承諾，銷毀了肯塔基州藍草陸軍倉庫的最後一批化學武器庫存。禁止化學武器組織亦都在7月7日證實了美國的這種講法。化學武器是指任何可以導致死亡、受傷或喪失行為能力的有毒化學物質，被視為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位於美國首都華盛頓的非政府組織軍備控制協會稱，歷史學家估計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約有90,000名士兵因為接觸化學武器而死亡。1925年的日內瓦公約禁止使用化學武器，但未能夠禁止這種武器的開發和生產。從一開始到冷戰結束，美國儲存了大量的化學武器來威脅其他使用類似武器的國家。從東部的馬里蘭州到西部的俄勒岡州，美國曾經一度擁有9個絕密化學武器庫存，共儲存了28,600噸化學武器。根據美國國家公共衛生機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的資料，美國主要有6種化學戰劑，主要是介子毒劑和神經毒劑。儘管世界上所有已經宣布的化學武器現已被銷毀， 但禁止化學武器組織警告話，一些國家或組織仍然擁有這類致命性的武器。尚未簽署化學武器公約的北韓擁有大量化學武器，數量可能會超過5000噸。簽署了公約的敘利亞在2012年承認擁有化學武器，不過敘利亞政權一直都不願意透露它的庫存規模。禁止化學武器組織表示，2015年到2019年期間，在敘利亞發生了142宗涉嫌使用化學武器的事件，該組織授權其調查和鑑定小組去核實這些事件，並公布肇事者和受害者的姓名。禁化武組織的調查和鑑定小組完成了對五宗事件的調查，並確定敘利亞政府軍使用了化學武器。這些襲擊導致至少161名受害者死亡或受傷，其他涉嫌事件仍然在調查當中。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譯林發自華盛頓的報導。